的牺牲了，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的罪也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在神面前也是神所喜欢的、接纳的、欢迎的。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要传给大家听，就是十字架的信息，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为我们复活的信息。谢谢你们今天晚上来，我们一同来祷告开始我们的聚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奇妙的救恩来到我们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付出的代价，我们今天能够有新的生命。圣灵，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在我们中间运行你的大能。你是没有生命的，你今天赐给他们生命；瞎眼的，你给他们眼睛能够打开，看见主耶稣是我们所需要的主耶稣。现在他在叩门，恳求圣灵你感动我们当中需要开门的，让主耶稣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将新的生命赐给他们。恳求圣父、圣子、圣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请德尔提来令我们唱诗歌。
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今天是叫受难节。其实我喜欢英文的那个翻译哈，英文知道英文是什么吗？今天叫 Good Friday， 一个很好的星期五啊，很好的星期五。我喜欢这个名字多一点。那很欢迎大家。那我看大家可能都认识了哈，这里很多，还有一部分在那边。我们等一下可以还有时间，我们可以介绍大家。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唱两首诗歌是叫宝贵十架。那受难节或者这个 Good Friday， 我们呢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的血的这个来纪念。好，我们一同来开始先唱这首歌。
Thank you.
个十架，而这个十架是非常宝贵，而这个十架又是有耶稣的大能在里面，而且我讲到耶稣的身体又为我们而舍，然后在这个十架上他又为我们流血啊，这些东西好像都很奇怪，听起来这是一个神话是吧啊，其实你有时候有些人会问我，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在讲一些2000年前的事呢？2000年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有圣诞节是吧？然后还有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的血，然后我们到现在还在讲这件事，究竟这个2000年前以前发生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是在讲这个十架？究竟这个十架有什么意义？究竟为什么他又说又有血，又有为我们而舍？那我希望，如果你还没有搞懂的话，那今天开始你这个旅程，开始你明白为什么有这件事，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到了2000年以后，还是今天还有更这么多的人来去崇拜这位的主。我们再唱一遍。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我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你慈怜永留，使我完全的自
复活的人，他的能力有多少的大？人类从开始以来到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死亡，但是有一个人就是耶稣，他的能力大到他可以自我的复活。我们感谢神，在神的里面有你，当你相信了神的时候，他那个复活的大能就能够改变你，给你一个全新的你。Thank you.
丰盛。很简单，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呢，简单的来很宝贵。你会不会奇怪哦？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人得什么？得生命。你有没有生命？你有生命，我也有生命，干嘛还要得什么生命啊？他会不会就是有言下之意，就是可能我们很多人好像有生命，但是其实得着的那种生命呢，不是一种真正的生命，可能是一个外表有生命而已，这样子，内里里面没有一种真正的生命。啊，这句话我们如果仔细的思想的话，又好像蛮有道理哦。请问大家，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什么 Friday 啊？今天是 Good Friday。为什么叫 Good Friday 啊？因为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干嘛？受苦了，被钉十字架。两天之后呢？对，第三天，今天一二三，复活节，这是很重要的基督教的那个宗教的节日。OK， 是纪念主耶稣为人类受苦，为人复活，这样子，这非常重要的节日。今天大家来到教会的当中，很希望，很希望你来了。一定要得到最重要的东西，你才可以离开哦，好不好？我想问一句，你希不希望你的人生精彩的？希望的请举手。哎呀，都举手了，当然希望精彩了。你总不会啊，我喜欢灰色，我喜欢就是黑黑的，躲在黑暗的角落，不会这样子了。啊，我介绍医生给你看。每个人都喜欢精彩的，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活得精彩呢？我们来到美国了，美国是这么丰富这么发达的国家，你所认识的人是不是每个人都非常精彩的？不是啊，这个姐妹很老实，当然不是啊。没有个老朋友，老朋友的意思很好的朋友的意思，他如果现在还在生的话，80多岁，差不多90岁了。他年老大概是70岁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小儿子事业有成，在广州。广州小的有没有到过广州去啊？我广州出生了啊，对，广州去。他广州事业有成，买了一栋房子送给他的父亲啊，告诉他，爸爸，你进来住，什么都不用带了。你喜欢的唱片就是黑的圆圆的那种了，跟音响我都给你通通买好了，你只管进来住吧。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白手倾家，那年老的时候有儿子照顾，好不好？幸福不幸福？幸福，精彩咯啊，也算是吧。 OK， 什么是精彩的人生啊？是不是很富有，有儿子有女儿，或者是有房子有孙子有车子，就非常精彩，等不等于？也许好像是，也好像不是这样子。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并不代表一定精彩的。我们大家来到美国，美国是个非常自由发达的地方。有些人说美国是人间的天堂，我不晓得你来到美国觉不觉得，哇，美国呀，真是我的天堂。你觉不觉得？不觉得，哎呦，你干嘛来OK， 我问很多的中国的同胞来到美国，希望寻找那个寻梦吧，寻找他乡的梦想。但是你可能也听过有些我们的同胞来到美国，哇，很多的生活上面的困难啊，适应上的困难啊，啊，文化语言很多很多的困难出现。有些人摆放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是90%以上的时间 摆在他的工作上面，结果摆在自己的家庭里面的儿女身上面的时间呢非常的小，结果有一个的后果就是他们家庭不幸福，可能是糟透了。另外一个相反，有些人摆很多很多的时间摆放在他的儿女身上面，希望望子成什么，望女呢成凤，希望了，但是得出来的结果，你说东的时候你的儿女说什么西，你往南他往北，你喜欢这个他搞这个，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盼望你没有，但是的的确确，哦，艾瑞怎么啊，表情这么奇怪的？难道啊，希望你没有这种经验。很多人反而被他的儿女下计了，跟他的理想完全是不一样的。美国呢，的的确确是个很自由的地方，你不影响别人的话，你做什么有没有人管你？没有人管你了，无所谓啊，这样子。我问了很多新移民，他们来到美国啊，你喜欢美国什么？自由，自由最好啊。可能我们祖国这方面还需要改进吧。自由本来很好，但是过分高举自由的话，有没有问题？也有他的问题啊。有两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小学五年级大概多少岁？大概是10岁、11岁左右了啊，在美国中部啊某个地方，在他的 classroom 里面，就是他的那个上学的那个地方，在所有的同学面前进行那个性行为，结果呢，所有同学都看见了，这老师很快就知道，结果对全班所有的同学说：“不要讲，不要讲，不讲没事，不讲没事了。”OK。结果还是消息还是传开了，结果到了那个主任那里，主任对所有的老师啊，不，校长对所有的老师说：“不要讲，不要讲，就没事了。”结果还是传开了，学到了传了到那校区的负责人那里，哈，要结果又管不了了。后来检察官告到检察官上面，要告学校，为什么会搞成这个事情？结果呢？学校没办法了，就请律师来打官司了。你晓得律师辩论的时候怎么讲啊？这两个同学在他们的班房里进行这个行为，对于其他的同学没有影响，没有伤害到别人呢。后来怎么判？那么结果我不晓得，因为我听到这里为止而已。但是各位朋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对别人没有影响啊？你告诉我有没有影响啊？有影响啊，当然有影响。对，那两个孩童是不是没有伤害啊？不是了，把错的问题说成没问题，是不是真实了？不是啊。各位朋友，你跟我就活在这样子的国家里面哦。自由本来很好，但是太过分高举的话，有可能变成没有道德了。你不要以为啊，除了美国道德才下滑了，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哇，超英赶美哦，好厉害哦！那些大陆著名的专家说，中国大陆目前婚前的性行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大概是接近70%，在广东已经超过了86%。中央日报的那个调查显示，73%的大学生可以接纳婚前的性行为，90%以上的人在20岁之前已经有了性行为。这是我们的祖国嘞。我有一个朋友，他在 New York 当老师了。他接受那个老师的培训的时候呢，那些上级啊就教导他，如果 学生算数学，三加二等于多少？等于多少？三加二来，麦江告诉我一秒，五 five。如果他的答案可能是七，可能是八，什么，反正不是五，你不可以说那个学生啊，你算错了，因为打击他的信心啊。你只可以告诉他，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更美好的选择呢？如果是这样子的教导，学生从小受到这样子的培养，他对跟错的界限会不会很清楚？不会，会很模糊。各位朋友，你晓不晓得你的儿女大概在美国接受这一类的教育哦？你晓不晓得的？现在知道，未为完也哦。OK， 美国高举自由，自由到一个地步，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自由变成了自我。我们中国高举的是什么呢？发展嘛，是不是？还有呢，爱国啊，发展跟爱国啊，听起来好像也蛮不错的，没有错这个。但是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发展是发展了，但是到处都是假货，是不是？啊，最近英国的那个很大的一个 magazine， 把我们中国那个一个名人呢、啊，到处去宣传了、啊、他发展的那个经历，这个名人那个大头像啊登出来了。结果在下面一些字写，这是中国那个假货的黄果，哇，哎呦，很丢人。啊，爱国爱也爱了，但是不是爱国了，爱什么东西？爱我的钱包，爱自己的钱包。其实两个国家，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好像走迷了路了，失去了他们原本的方向了。圣经里面也讲到，我们都如羊偏行记录啊，个人自己走自己的方向。每个人都说我是对的，没有问题，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你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没有伤害你，你都不要管我，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圣经把这种态度叫做罪啊，可能你以为杀人放火那种才是罪，那当然是了。但是圣经不光是说这种是罪，而是把人们把啊我自己觉得对啊，我自己觉得不是实际上对不对的，我自己觉得我就做了，你不要管我的这种的态度，自我的态度，我希望啊拥有的东西我就想办法得到的那种的态度。上帝嘛，管他的，就好像我的事情远远比上帝的事情啊，远远比认识上帝重要的多，上帝一点一毛钱一文钱都不值钱，这样子。圣经讲这种态度叫做罪，拒绝上帝，拒绝被他的拒绝被他管理，拒绝被他带领，这种叫做罪。所以呢，你看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这样子了，如果他拒绝上帝的话，他的罪案率一定越来越高，就好像现在的美国，就好像现在的中国一模一样。但如果相反呢，一个国家如果或者一个民族接受上帝的爱，接受上帝的带领跟管理的话，状况完全不一样。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叫做乌干达，在东非，有没有听说过乌干达？有没有听说过？有。在你的印象中，从前的乌干达是什么地方？是很发达 的地方，还是很落后？很落后。有没有听说过战争？乌干达的什么内战啊？什么？哇，长久以来打仗打得很厉害，但是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战乱穷苦民不聊生的乌干达这个国家，从1962年到1986年，短短24年当中，这个国家 换了十个总那个元首，战火连连，一个领导人比一个领导人更残暴，流了很多很多无辜的国民的生命。再后来呢，这个暴君啊，阿敏啊，可能你们听说过暴君阿敏吃人肉的那个啊，那个下台以后，国家又遭到另外一种侵害，艾滋病的入侵。联合国卫生组织一度公告这个是艾滋病影响最深的最严重的国家。然而现在它的艾滋病的 percentage 已经降低到 6%， 成为联合国卫生组织预防成功的范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是因为乌干达这个国家越来越多教会，越来越多人民向上帝认罪悔改。2012年这个国家信主从英国独立50周年，乌干达的总统叫做莫塞维尼，带领全国的人民公开的向上帝悔改，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在乌干达的媒体报啊，那个你可以网上可以找出来的，他们的媒体报道，国家的元首公开向上帝认罪，史无前例，从来没有发生过。他的祷告是怎么呢？我简短一点啊，念给大家听。今天我穆塞维尼在这里，要与过去一切的罪恶，尤其是过去50年乌干达领袖们所造成的罪恶分别，宣告国家有一个全新的命定的起点。我也要为自己和祖先们犯下的罪悔改，恳求你赦免。我们承认以下的罪啊，你听啊，在这个土地上面，我们犯了拜偶像、行巫术的罪、流无辜人的血的罪、政治的伪善的罪、勾心斗角、背叛的罪啊，部落主义、宗派分裂主义的罪啊，冷漠、不负责任的罪、贪污腐败的罪、性、醉酒、放任的罪、仇恨、报复的罪、不公义、不负责任的罪啊，不服权兵、冲突的罪，这些就是乌干达的领袖们在过去50年所犯下的罪，求主赦免，赐我们全新的开始。我们愿意学习彼此相爱，互相尊重，这样子。最后他把乌干达献给上帝，求上帝引导他们成为一个敬畏神、行公义的一个国家。这个祷告容不容易啊？这样子公开讲很不容易啊。但是这个总统公开的带领全国的人民向上帝道歉求赦免，他们愿意悔改。在不久之前我又看到一个新闻跟这个国家有关的，因为他们还是很穷啊，他们虽然是慢慢比战乱的时候还好多了，但是慢慢的起来啊。 OK， 美国啊，那个 Obama 都去援助一些非洲比较穷苦的国家，那么好像要给借钱给他什么几十亿我忘了，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么穷苦的国家需不需要钱？需要，条件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美国呢希望你同意我们的那个同性婚姻的那个法律，这样子，条件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你晓不晓得？结果怎么样？他们说 这样子，我不要你的贷款了，不要你的钱。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公义的上帝。他拒绝了。你会看见一个事实，这些敬畏上帝的国家可能从战乱慢慢慢慢的起来，但是离弃上帝的国家呢，有一个人告诉我，2008年之前的美国，或者是十多二十年前的美国，在一块钱的美金跟今天一块钱的美金可能是很多倍的距离啊。现在的美国是往上还是往下？往下。各位朋友，敬畏上帝跟离弃上帝，你可以看得清楚了。如果罪在一个民族或者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这个人或者是这个民族就没有办法经历慈爱但是又圣洁的上帝的恩典。人们终日所想所思的都是 很自我的事情，都是很个人的事情啊，又没有罪啊，无所谓了，这样子。所以这种人生能不能够用精彩来形容？不能够。所以精彩人生不是什么名成利就，不是你有什么学位，不是你念过多少书了啊，也不在乎你拥有多少，不在乎你的 你现在的遭遇环境的顺还是逆啊，也不在乎你的生命的长还是短。那么你可能问，那么精彩的人生在乎什么？各位朋友，我要很坦白地告诉你，精彩的人生在于赐给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能够让人从迷失从罪恶跳出来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才是精彩人生的起点啊。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的意思很明白很明显，只有他才可以赐给你赐给我有这种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就是精彩的生命，不是从其他 的地方可以得到，不是从我身上可以得到，不是从他的身上可以得到，也不是从牧师的身上可以得到，从谁的身上可以得到？只有耶稣基督。耶稣要改变很多人的生命。可能你也认为，哎呀，你们基督徒很了不起吗？我也见过你们基督徒有些不光彩的地方。我告诉你，这个是事实。我的人生就好像工程，在马路上那些工程一样，在建造的当中，还没有完工，还没有完成，所以希望你原谅。但是的的确确，耶稣来了，需要叫人得生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把腐朽变成美好。只要人愿意真心的寻求他，跪向他，他就一定能够帮助那个人。可能你也以为，哎呦，我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可以改过哎，我可以以后都不做啊。我用一个例子啊，跟大家说明，一个小孩子跟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呢就有一个爱好，就是古董的啊，清朝的花瓶，哇，很漂亮的，但是买了一个大大的花瓶回来摆在家庭的当中，对儿子说，哎，你可以随便玩啊，但是不要碰我这个啊，这个是新的，我最爱的最贵的，打破了它回来揍你啊，这样子。小儿子嗯好，这样子很听话，然后父亲去上班去了。然后小孩子做完了功课以后呢，没事做，就搞来搞去搞来搞去啊，就一个不小心咔嚓砰砰，什么都没有打破，就偏偏打破了这个花瓶。然后小孩子一看，哇，糟糕，哇，父亲回来了， 他一定会揍死我了。然后怎么了？不要紧，扫把，扫扫扫扫扫扫，把那个破碎的东西收集起来，然后看一看，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不要紧，不要紧，我拿吸尘机来，把整个家庭每一个角落的吸得干干净净，要吸好了，擦擦汗，看一看，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然后不要紧，我把整个家庭里面所有的脏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洗好了也晾干了。哦，看一看，我父亲回来一定会揍我的。然后啊，他把那所有窗帘都脱下来，都洗个一干二净啊。然后看看表，父亲快回来了。然后你就听到叮当一个声音，什么声音？门铃。父亲果真回来，一看，少了一点东西。哎，我儿回来啊！儿子说啊，我已经把全家的地毯啊都吸了尘，很干净的。父亲说，谁打破了我的花瓶？我已经把全个家庭里面所有的脏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父亲说，我的花瓶啊到哪儿去了？我已经把全家的窗帘布都拿下来洗得很干净，还晾上去了，你没看见吗？父亲说，我的花瓶呢？对不起，我打破了，请你不要揍我。父亲说，你应该早就向我道歉嘛，这么什么洗衣服啊，吸尘啊，这么洗窗帘，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会打死你啊？这样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不是要做什么事情啊？不是，他应该做的是什么？承认自己打破了花瓶，然后道歉，就是这么诚实而简单的。所以各位朋友，上帝不是要求我们做什么，上帝要就是希望我们诚实直接的回应他，认罪而悔改而已。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种生命不是你自己改过了，不是你从你自己里面产生的，从上头来的，从上帝那里来的一种新的生命，能够胜过你的自己过去的生命，胜过你的旧的生命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有一个老朋友啊？那个小儿子事业有成，在广州买了房子给他啊，还记得吧？还记得 ？OK， 好。他其实呢，我认识他的时候七十多岁了，他很聪明，很有学问，是两个博士学位的一个老年人，一个是医学，一个是心理学。现在可能两个博士学位也有的，但是当年中国大陆能够有两个博士学位的非常罕有，很少。他这个人在中国大陆住的时候，住北京，他出入的地方叫做中南海，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中南海是什么人出入的地方？最高级的官员出入的地方，他就是替那些人治病的，他是个医生。但是他告诉我，我觉得替这些官员治病没有什么意思，很无聊啊。结果呢，他就放下了一切，一个人独个跑到香港去研究那个科研，后来自己开了个电子厂在香港，几千万钱财，那个时候几千万不简单哦。他说，我买东西从来不会那个看那个价钱表的，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了。但是这么成功的人呢、这么富有的人呢、这么聪明的人呢、这么有学问的人呢、在他那个小儿子打电话给他之前的两个月，就是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选择自杀。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中风，结果他的电子厂在无人 这群龙无首底下亏本，赔了很多钱。赔钱还不要紧，他的人啊很讲道义啊，他另外有一个朋友就在那个时候啊也亏赔本向他要钱，结果我这个老朋友真的把余下的钱借给他，结果这个朋友呢也不是说他骗了，可能是就没有办法再赚回来这样子了，都赔光了，结果呢就跑掉。后来呢银行就是你晓得做生意的都是银行贷款嘛，后来银行呢就向我这个老朋友追钱了，如果你没有钱再还给我们，我们就要把你清盆，什么叫清盆，就是把你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这样子。这个时候啊他有一种感觉，我从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现在一无所有。他本来认识很多达官贵人啊，很多富有的子弟这样子，从前哎呀派遣跑，哎呦好朋友好朋友，那现在有困难呢，没有人管他，因为每个人都晓得我拿钱给你等于把钱丢到海里面一模一样，这把年纪这样子的身体已经不管用了这样子，所以没有人来帮助他，他觉得好像自己很风光，但是到结果原来是大梦一场。我们那个时候去探访他啦，他就对我们说啊，我从前很诚心，又拜佛又拜这个啊上香啊，真的是啊，为什么上天这样子对我，这样子不公平的这样子。我们呢就劝他信耶稣，他说 No 不要，我不需要这个这样子。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这个屋子里面，我就选择服毒自杀。这个人的性格很刚烈，我晓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劝服他的话，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就做这件事情，停了他一时，不能够每天站在他旁边制止他这样子。所以我们很担心，心里面一边跟他讲，心里面一边默默为他祷告，他一边讲突然间讲到当年的事情。他是无缘无故说起来，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有一个好朋友是基督徒，你晓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是基督徒你会有什么遭到什么待遇啊，就被抓了，你晓得啊、okay、他就向官方告密，结果他这个好朋友人间精法，我这个老朋友这个博士，他几十年都没有跟别人说起这件事情，但是无缘无故的说起来，他突然间觉得很内疚，原来我害死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觉得很惭愧。然后他又无缘无故的对我说，他从前在大陆当医生的时候替很多妇女啊进行那个堕胎的手术，你晓得堕胎是什么堕胎晓不晓得，用一个很细的棍子，前面有一个这样子一个钩的剪刀，先要那个打那个什么针，然后那个 baby 在里面就会没有办法 吸收营养，其实是毒死他，然后一钩伸到那个肚子里面把他的手跟脚剪下来，就剪头，然后一根一根的拿出来，然后就另外一根棍子伸进去，一个非常强烈的吸尘机啊，大概是我们所用的50倍的这样子强烈很细的管子，然后把那些残余的肢体吸出来粉碎。他替超过100个妇女做这种手术。讲到这里他停下来，他说是不是上帝给我的报应，他现在来对付我了，在我年老的时候让我没有好日子过了。他就很惭愧这样子，他停下来，他觉得他原来是里面很多的罪孽 表面上很风光，但是里面很多很多臭的东西样子。各位朋友，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世间，成为你跟我一样的人，后来出来传道，最后被反对他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但耶稣没有反抗。因为为什么？耶稣很清楚，他来到世上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要为人成为代罪羔羊，把你、把你、把我的罪都背在他自己的身上面。所以圣经另外一句话说，看了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我们不是靠自己除去自己的罪，乃是要靠谁啊？靠耶稣基督来背负我们的罪孽。这样子的爱，你在别的宗教里面没有办法找得到的，只有耶稣，他愿意这样子做，为我们带我们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刚才说那个医学博士的事情啊，还没有讲完呢。他发现他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了，他觉得很痛苦，应该是报应了。我们鼓励他信耶稣，他老是觉得不行不行，耶稣不会原谅我。结果呢，他有开了一个条件，他说如果上帝让我将来死在这个老死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信耶稣。各位朋友，你猜上帝有没有让他的房子不用给银行没收？有没有？答案只有两个，有跟没有啦，猜了。有没有？有些人说有啊，让他可以继续住在那。我告诉你，这样子上帝不公平哦。现在就要什么？现在要什么？还钱啊！啊，现在不用还钱了，那么你借钱给我了，我不用还给你。那向上帝说对不起，一句话搞定了，不会这样子。上帝是公平公义的。结果银行真的没收他的那个房子。我当天我很紧张，最紧张的是我，不是他的。哎呦，我不敢打电话给他，但是他打电话给我，然后说范先生，对不起，我骂错你了。我骂错我什么？我昨天晚上收到我小儿子的电话。这个小儿子是从前我亲手赶走他的，因为我觉得他不配做我的儿子，他没有我聪明，没有我才干，什么都不如，比不上我，所以我把我的儿子都赶走了，这个小儿子其中之一。那小儿子竟然打电话给了我爸爸，我在广州事业有成，买了房子，也来租。这个博士对我说，上帝是真的，我去看看好不好？我说快去吧，你明天就去，快点，不要带什么，都去吧。各位朋友啊，无论我们的人生是什么人生，无论做错的事情或者是美不美满，只要我们愿意接纳爱我们的上帝，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我们也是个人很有限，甚至犯过很多那个毛病的一个人，上帝的爱就一定会领导我们。像这个博士，我们不会像他这样子了。你不需要这一半的经历才可以信耶稣。各位朋友，只要你心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像这个人得到上帝的爱。他亲手破坏的家庭，上帝帮他重建。他后来跑到医院里面去探访啊，他看到别人害病，他告诉我有这个经历，你快相信耶稣啊！我这个老朋友，他的人生真的开始精彩起来了。从70岁之后，原来精彩的人生是造物主赐给我们的。各位朋友，你愿意得到精彩的人生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啊，我们都很希望有精彩的人生，但是我们每一个 没有这个胆量去说我的人生非常精彩。有时候我们觉得真是太不精彩了，但是我知道耶稣，你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来背负我们众人的罪孽。我讲到这里，我奉主耶稣基督发出呼召，各位的朋友，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一种吹波感，有没有一种感动，你也希望耶稣的大爱，耶稣的大能大力能够临在我的家庭身上面。各位朋友，如果你也希望耶稣的大能大力跟大爱，耶稣的赦免临到你的家里家庭，临到你个人的生命里面的话，我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举起你的手，我希望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你 只管你自己好，不必管别人。有没有这个朋友，你希望今天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人生的救主，让他带领你继续走正路，继续好好的走下去，让你有精彩人生的，你愿意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人生的救主的话，请你在你座位上面举起你的手，轻轻的举，我希望为你祷告。有没有？行耶稣不是害羞的，行耶稣是光明正大的。我问最后一次，有没有？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如果刚才你的心里面你的的确确的有这种迫切感，有一份的感动，但是你又不太好意思举起手的话，我邀请你，诚恳的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跟着我现在这样子一句一句的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你爱我，为我这个人舍命在十字架上面，用你的宝血涂抹我的过犯，你愿意赐给我新的生命，从上头而来的生命，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赦免我过去对你的不敬，我所犯的一切的过犯，求你赦免。我今后的日子会紧紧的跟随你，诚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我们非常的感谢范传道在我们中间讲道，我也很感谢你们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今天晚上你在我们中间是因为你反应了一个邀请，谁给你邀请啊？ Irene 给你邀请嘛？ Irene 用微信给你邀请你就来嘛？这个第一个邀请，但是你晓不晓得还有第二个邀请，第二个邀请比第一个邀请更重要。第一个邀请你反应了吃了一顿饭，明天早上不是明天早上，今天十一点钟也再肚子饿了，对不对？要是你反应了第二个邀请的话，神会给你新的生命。第二个邀请，我在做什么？ 在叫什么？做什么？我在叩门。圣经居然告诉我，耶稣今天晚上现在就在你的心里面叩门了。耶稣说，如果你让他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他赐给你新的生命，他赐给你永生的生命。这个第二个邀请你需要反应啊。但是你说，哎呀牧师，我不晓得，我不明白，有好多事情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怎么样能够接受耶稣呢？那个很有理，你有好多事情你还不明白，可能你有好多疑惑，可能有好多怀疑。因为我们信耶稣不是盲从啊，盲从啊，你们这样说说的对不对？蒙啊，蒙从啊，我们信耶稣有真正的证据的，你可以来问。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晚上邀请你到对面，我们有点茶点，你有什么疑问的，你有什么疑惑的，我们当中有翻传道在那儿，有梁传道在，有好多其他的基督徒在，你问他们，你为什么相信耶稣？你相信耶稣之后，生命是不是真的精彩呀？你问他们，他会告诉你。这个叩门呢，不断的叩门的，一直得到你要离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还在叩门，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第二个反应。如果你能够反应接受耶稣的话呢，你的生命不同的方向，现在你的方向是这样走的，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呢改变的是这样走的。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会给你说真实。我们今天晚上请你到对面呢，还有好多茶点呢，留下来，留下来。非常感谢你们在我们中间。好了，我们那下一次再见，下一次我们再有聚会，也再邀请你再来，好吧？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福音已经宣扬出来，主耶稣，我们已经高举你的十字架，我们已经宣扬你的圣名。圣灵，我们恳求你，现在在每一个人需要接受耶稣的人，在他们心中的面运行动工，要他们晓得，他们要接受你。恳求你救恩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中间运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等一会再见，在茶点的时候我们再见。